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要进入罗马书第十三章。罗马书第十三章其实是从十二章开始，一直延续到十五章。罗马书十二章其实从第一节到第二十一节，他慢慢的引导罗马教会的弟兄姐妹进入一个所谓福音的生活里面。福音生活的起头是把自己和其他相信福音的人成为一个活祭，献在上帝的面前。保罗说，我为了这个祭，我好像一个祭司。当这个祭献上来的时候，这个祭主要的内涵是怎么样靠着上帝在福音中的怜悯，让我们这一群属他的人可以活出一个样式，是可以心意更新而变化，是越来越和原来我们所在的那个世界越来越有区别。如果十二章的起点在这里，罗马书其实最终的目的非常有可能是要帮助这个教会重新建立一个在福音中以福音为根基的教会生活。我不大相信罗马书是只为了护教的原因而写的，究竟它是写给教会的。因此从第十二章开始，他先提到这么多不同恩赐的人，你怎么样看清楚自己，不要看过于自己所当看的，怎么样用信心看自己看的合宜，怎么样用信心在弟兄姐妹当中看别人看得合宜，怎么样再从别人的眼中回过头来看自己看得合宜。其实这一条路从信心开始，可是它中间这一条路每一个步骤其实是用爱一步一步的走过去。如果罗马书不讲基督的爱，这个爱跟世人的爱就没有什么差别。所以从十二章的第九节开始，他开始建立教会的生活。这个生活最核心的东西，爱不可虚假，原文是爱要真诚。什么叫真诚的爱？真诚的爱要区别我们怎么样对待善对待恶。他说对善我们要亲近，对恶我们要厌恶。你觉得这个简单还是难？所以你会发现从第九节开始，整个圣经的叙事一直到十五章结束，爱、恶、善、和睦这个主题啊轮番的出现。其实我们要讲爱，我们不可能不讲善和恶。那问题是什么是善，什么是恶？ 好了，我们讲善讲恶，我们亲近善，我们远离恶，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我们的目的是借着这样的爱，慢慢的彼此在一起，我们慢慢的能够孕育出一个和睦的身体，就是属基督的教会。所以各位你不要忘了啊，教会最宝贵的是和睦。所谓的和睦不是你好我好，是他面对善恶，是他知道在善恶之上我们怎么样可以重新能够成为一个属主的人。从第九节开始你可以看到他的叙事啊，如果爱他的起点往真诚的方向走，十节那先谈爱什么人，爱弟兄姐妹，接着你可以看到第十三节怎么样面对圣徒，我们要学会帮补圣徒，接着在十四节逼迫你的人我们怎么回应他，十五节喜乐的人我们怎么回应他，哀哭的人我们怎么回应他。弟兄姐妹，什么叫做爱？什么叫做亲近善啊？比方说啊，我们是讲员，弟兄姐妹，如果今天是一个追思聚会，我们的信息就要与哀哭的人什么同哭，这个是爱，这样明白吗？其实我们要把我们自己所言所行所想朝着这个方向一步一步的所谓心意更新。因此到了十六节，如果你不往这个方向走，你不迁就那些看起来他的需要跟你差距很大的人，这个叫志气高大，自以为聪明。你们觉得啊，如果你是一个工作效率还蛮好的人，你觉得跟一个工作效率很差的人在一起团契累不累啊？多累啊，粉累啊。那怎么办呢？所以这个时候所谓的活祭，所谓的信心，所谓在基督里的爱，就从这个地方开始渗透出来啊！我自己工作我的效率是非常高的，但是我现在学会一件事情，跟那个真的没什么效率，讲话真的不知道他在讲什么的人，我要什么辅助跟我不一样的人。弟兄姐妹，上帝把他造成那样，是上帝错了还是他错了还是我错了？应该都没有错，但是我们三个之间还没有找到一个真正把我们联络起来的东西，那个叫爱，那个叫根基出于信心的爱。所以在恩赐里面第八节他说怜悯人的就当什么甘心。请问你什么人需要怜悯？什么人乐意怜悯人？在哪里？在教会。用什么方式？用基督的爱。所以其实我们来到教会，是我们每一个人参与了一个所谓建造教会的工程，这个工程就是建造我们从基督那里所领受的爱。接着十七节到二十一节他这里讲到怎么处理恶， 你骑摩托车不撞别人，可是别人有可能会撞你，对吗？你有没有经验站在路边呢，会被别人碰到？弟兄姐妹，当恶发生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反应是什么？你打我一下，我第一个反应是什么？你凭什么打我？要么我就给他打回去，对不对？要么就报警，才打你一下就报警哦。那警察有一点辛苦。可是重点在，你有没有发现，当我们遇到恶的时候，十八节他提出一个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的一个施展爱的一个方式，真诚的爱。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人什么和睦。我曾经做过被告，官司打了二审，打了三年。当然我觉得我很冤屈，那是二十多年前的事。结果官司打完了，对方告我，我被判无罪。我的律师说，是机会来了。我说什么机会？你拿了这个判决，你可以什么告回去，诬告。我说诬告可以得到什么？他说可以得到比如说登报啦，比方说实质的赔偿啦。意思就是说，我们这样子冤了三年，我们总要给他找回来一点吧。我说官司打赢的话，诉讼费谁出？他说对方出。你会不会动心？反正有律师在打嘛。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人和睦。弟兄姐妹，和睦是在有一方用恶对待另一方，那个被人家施恶的人，他怎么回应？特别那个人是在座的你我属主的基督徒。很多人说基督徒软弱，后来我的决定是我不告了。不是因为我很伟大，我问我自己，我追求的是什么？如果我要的是登报，这样我会为主争到更多的荣耀吗？会吗？还是我照着圣经的教训，宁可让步，听凭主怒，不要伸冤。我觉得基督徒最大的力量展现在你面对恶的时候，你不会以恶报恶。以恶报恶，从现在的术语叫做公平正义，你这样知道吗？但是公平正义不是不重要，可是公平正义是谁定义的？圣经说只有上帝知道真正的公平最后要怎么用。那个公平正义的锤子锤下去的轻重，只有上帝拿捏得到。我们通常跟人家拌嘴的时候，你告诉我拌嘴的时候，你一句我一句，公平正义吗？你告诉我声音大的是不是占一点便宜？未必，因为声音小的可能比较刻薄。它是一笔没有办法结算的账。如果是你，你会选择这一条路吗？这一条路是从相信耶稣基督开始，是顺服悦纳耶稣基督对我们的爱，我们开始展现一个不一样的教会文化， 开始建造一个不一样的属灵的生命。在这里保罗引用了一节经文，在箴言25章，也就是罗马书的第20章，他说，你的仇敌若饿了给他吃，若渴了给他喝。你注意啊，前面14节逼迫你们的要给他祝福，我们通常讲祝福是用口就好了，对吗？我给他祝福，我至少不要咒诅他，也不要骂他，我觉得这个就很难了。可是到了20节呢，你不只是口中给他祝福，你还要行动对他表示善意。对象是什么人？仇敌。你觉得公平正义吗？是不是太多了一点？这节圣经非常有意思，有很多不同的解释。我看过一个我觉得让我最听起来最自然的一种理解啊。这节经文最后最难解释的是，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头上。换句话说，有人用恶对待你，你却用善回应他，这个叫善要亲近，恶要厌恶。好了，当你用善，从耶稣基督来更多的善来回应那个对你施恶的人，我知道当然不容易，可是当你这样做的时候，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有一个旧约的学者，我非常佩服他，他说根据现在文献的研究，最可能的解释是，当时候古代的近东，特别是在埃及，埃及有一种仪式，这种仪式就是有一个人做错了，做错了他要赔罪，他要悔改，他要道歉，有一个仪式，这个仪式就是面对他们的神，或者是面对那个他得罪的人，让那个人在他的头上把什么炭火放在上面啊，当然上面还有一个碗啊，你不要着急啊。他纯粹是一个仪式，仪式对那个炭火放在他上面的人，是那个被得罪的人，那个炭火头上有那个碗的人，是那个得罪别人的人。他要表达一个是他错了。如果这个解释是可以想象的话，那这一节经文的意思是以善胜恶，最后你胜回来的东西是什么？什么？是对方的悔改。这样明白吗？你觉得这个有没有价值？我们常常觉得以恶报恶，以公平正义对待你所受的伤害，你当然可以这样做。可是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得不到这个结果，对吗？永远得不到。那问题是，最后你要什么？如果上帝最后要给我们预备最美好的，在21节，这个才叫以善什么胜恶。弟兄姐妹，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罗马书第5章，耶稣基督就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说神的爱就在此向我显明了。你觉得我们像不像那个头上顶了一个碗，耶稣基督用他的炭火放在我们的碗上？其实真正付代价的是他，他不再追究任何我们的过犯，可是换来的是我们愿意日日更新，心意更新。弟兄姐妹，爱，如果你对善和恶越来越清晰的时候，你的爱就落实了，你的爱就踩在地上了，就有根有基了。 爱是什么？圣经从来没有用一句话就把它讲完，可是圣经用非常多的篇幅，慢慢的日积月累，点点滴滴，好像帮我们勾勒出一幅很美好的画面，让我们心生羡慕的画面。因此十三章第一节，其实面对政府，面对执政掌权的保罗，还是延续着这一条线索。这一条线索就是第一节第二节他要提到的是，你要尊重权柄，虽然是世俗的权柄，地上的权柄，但是没有一个权柄不是出于上帝。这句话有时候我们吃不进去啊，但是我要告诉你，对犹太人来讲，这句话可以想象。为什么呢？圣经在旧约说，上帝为了以色列人的悖逆，为了以色列人拜偶像，不来求靠耶和华，上帝最后兴起了一个外邦人，那个王叫尼布甲尼撒。尼布甲尼撒变成耶和华神手中的一个器皿，把整个以色列国掳走，让整个以色列地毁坏。从某一个角度来讲，尼布甲尼撒是上帝使用的仆人，你可以接受吗？很多人不能接受，但我告诉你，我现在对这个还蛮满意的。为什么呢？第四节，因为他是神的用人。弟兄姐妹，凡是神用的人，那个被他用的人，拿神的权柄去用的人，不管他知道还是不知道，不管他做得好还是做不好，最后他要对谁负责？对上帝负责。你觉得一个地上的权柄你自己来摆平他，他对你负责比较好，还是你让他直接将来面对上帝，让上帝来处理他，你比较相信哪一个？我年纪轻的时候当然相信在我手上比较好，赶快把他砍着一马死，是不是？我看得到，我抓得到，我为什么要等将来？弟兄姐妹，这就是属基督、披戴主耶稣基督的一种教会生活和属灵的生命。基督教非常的不一样，基督教最不一样的是他在面对权柄、面对恶的时候，他有一种非常独特的反应。有人把这段圣经拿来说一件事情，过去这段时间在我们这里很流行，叫公民不顺服，听过吗？啊 ，civil disobedience。我不觉得这段圣经是那么的完整来讲这件事情。但是至少有一件事情，第二节，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如果你抗拒掌权的，其实你要对这个掌权的跟这个掌权后面的上帝负责，这样懂吗？如果照圣经原意，你不抗拒，你顺服这个地上的权柄，那么这个地上的权柄做对做错，他要为着你向谁负责？向上帝负责。你聪明的话，还是把他交给谁？上帝。因为交在你手里，你不一定能够抓得住。有人说，那如果这个权柄行的是恶，我怎么办？有一个学者，他把第二节的解释，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后面一句话叫抗拒的必自取什么刑罚，这个翻译啊，应该是差不多。这个翻译其实更好的是，抗拒的必把刑罚揽在身上，这样懂吗？ 弟兄姐妹，我认识蛮多在创启地区的弟兄姐妹，你知道他们聚会没有做什么不对的事情，但是就是不允许他们公开的聚会，但是他们已经聚会很多年，大家都知道，可是就是有一天突然他们来了，把那个聚会抄掉了，把那个负责人找到了。弟兄姐妹，那个时候你要怎么办？我认识一个牧师，当他被抓到的时候，他说请你告诉我们犯了什么法律。他说我不需要告诉你犯了什么法律，就是不准聚会。他说你不让我们聚会，你今天把这个聚会抄掉，我们下个主日还是会在别的地方继续的聚会，这个算不算公民不顺服？算不算？算不算？算不算了？当然算嘛，就你讲你的，我做我的嘛，你不准我，我还是要做嘛，因为我如果是披戴主耶稣基督，我怎么可能不敬拜呢？你把我的敬拜主日拿走了，我还是个什么样子的基督徒呢？讲完这句话，这个负责人被带走了，其他的人都放了，负责人关两年。然后呢，我知道了，我就托人去问这个牧师怎么样。他说你放心，你也不要来看我，我好得很。可是我要告诉你，当时在北方，北方他们在那个地方冬天是没有暖气的，很辛苦的。但是他托人跟我讲，你放心，我没有问题，因为这种地方我也不是第一次来了。可是他说当这两年过去了，我就可以重新聚会了。你慢慢懂得什么叫以善胜恶了吗？意思是说我不服从，但是我服从你的什么刑罚。听懂了吗？但是我们现在讲公民不服从，是我不服从，我也什么不接受任何的刑罚。也许圣经给我们开一条路，第一节他说人人当顺服在上有权柄，第五节所以你们必须顺服。看样子这段圣经就是要顺服，对不对？我们最不爽的就是什么？一定要顺服。可是这里面透露出一个痕迹，这个痕迹是第三节开始，做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第三节的后面，你只要行善就可得他的称赞。第四节，因为他是神的用人，与你有益。有益的原文就是让你的善借着他可以有助于你的善。换句话说，我们真正要顺服的，对保罗来讲不是权柄，不是地上的，而是什么？善。如果我跟你讲我们要顺服出于对耶稣基督的认识而展露出来的善，你接受吗？我不接受，只是我们不是很清楚这个善在每一个具体的情况我要怎么表达的合适，对吧？所以前面十二章第二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那要效法什么呢？心意更新变化，借着不同的经历，每一次的经历帮助我们查验何谓神的什么善良。你看到没有？善良第一个就拉出来，上帝要在每一件我们遇到经历的事情，让我们有益于我们酝酿培养出一种生命的特质，这个特质叫做善。它是借着爱 在其中运行的。所以以后如果再有人问你，恶的权柄也要顺服吗？对保罗来讲，这个问题好像不是他的问题，他的问题就是什么？你只要行善。所以其实我们坚持的是超过，是远远的高过他们所顾虑的事情。谢谢主啊！所以你可以看到，从第十三章第五节，保罗做了一个结论：你们必须顺服。有两个原因，消极的原因，因为有刑罚。弟兄姐妹，有的时候你顺服会有刑罚，有的时候你顺服没有刑罚。关键不在刑罚，我们当然不希望有刑罚，可是如果为了耶稣基督的善有刑罚，你愿意坚持吗？第二，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良心。良心从第六节开始，你们纳粮也是为这个缘故。你注意看，这个缘故，这个缘故，这是什么？最自然的理解，这个缘故的缘故，就是第五节的良心或刑罚，或良心加刑罚，对吗？为了前面这个缘故，我们要怎么办呢？我们要把别人当得的给别人。政府他也有他当得的，任何一个人跟我们之间若是有来往，在一个社会的关系网络里面，我们多多少少都有对方是不是有一些当得的，我们没有给他。美国在1811年，美国联邦政府在财政部设立了一个基金，这个基金叫做良心基金 Conscience Fund。 这个良心基金就是说，你觉得你亏欠了国家，你就自己良心不安的时候，你发现了，你就自己把你不安的那个金额就直接就是当成一笔捐款，就捐到这个fund里面。到1986年，就是175年以后，这个账户总共收到的捐款是570万美金。你觉得美国的良心如何？其中有一个很有趣的事情，提到有一个纳税义务人，他有一次他写了，开了一张1000块美金的支票，捐到这个良心的基金，然后写了一封信，他说：“我去年申报综合所得税的时候，我漏报了。”但是好像并没有被国税局查到，可是我良心始终不安，所以我就把这1000块美金什么啊捐回政府。下面一句话才有趣呢，他说：“若是我良心还是不安的话，我会把余额再补上。”所以良心是分阶段的哈，良心。很有趣，良心就是我们最后最稳妥的一道防线吗？未必，可是至少它让我们学习，我们不要欠别人的，对吗？有的时候你欠了别人，只有你知道，可是这个要上帝的恩典在你里面做很深的工作，你才会什么察觉到。谢谢主啊，良心不是天生就干干净净的。很多人说啊，我们孟子讲所谓人生来是善的，所以他原来是一张白纸，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照圣经的看法，其实 良心是需要更新的，需要用上帝的福音耶稣基督的恩典更新的。因此进到第八节到第十节，他这里讲到爱弟兄姐妹，当你会处理怎么面对恶，当你慢慢的知道怎么样运用善来回应恶，那么接着进到彼此的关系里面，彼此的关系里面有的时候很难拿捏，可是这里提到一个最简单的原则，就是爱人如己。第十节，当这个爱人如己开始运行在我们身上的时候，其实有个最简单的基础，它是不加害于人，害的原文就是恶。你看到没有，这一条线索又跟上来了，爱要真诚，爱的真诚的爱是恶要厌恶，善要亲近。那如果真正的恶要厌恶，包含什么？别人的恶你要厌恶，那自己的恶呢？要不要厌恶？也要厌恶。那怎么样用自己的善胜过自己的恶？这样懂吗？你要在哪里做这件事情？当然要把自己放在教会里面，因为教会是一个彼此相爱，用基督的爱学习操练的地方。最后第十一节到第十四节，这里又把爱再往前推一步。弟兄姐妹，有的时候我们不会加害于人，有的时候我们也乐意帮助人，可是有的时候我们最难规范的是我一个人自己的时候，我既不犯法，也不得罪人，也没有伤到任何人，那可是我的生活方式未必能够展现出耶稣基督这个披戴耶稣基督的这个身份。比方说第十三节他说，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我们就讲醉酒好了，如果你喜欢喝两杯没有什么，如果你在家里喜欢喝两杯，亲朋好友喝两杯也没有什么，如果你醉酒，你就醉酒了，你得罪了谁？你没有得罪谁。可是这样的生活方式，它既没有违反彼此相爱，它也没有违反良心。你告诉我，喝醉酒还有没有良心？不是没有良心，喝醉酒是那个时候良心暂时休假了，应该是这样啊，对吧？然后有没有刑罚的问题？因为警察不可能到你的家里来看你喝醉酒，他要罚你。那可是这个呢，他会遇到一个困境，这个困境就是你没有办法表达出自己属上帝的身份，这个叫披戴耶稣基督。所以你可以看到，原来上帝在我们身上的心意一步一步一步，他最后要做到不要为肉体安排放纵私欲。这里的私欲未必是很下流的私欲，未必是那种很肮脏的私欲，这里的私欲非常有可能，比方说犹太人信主了，他看见外邦人也信主了，可是他觉得外邦人信主一定要受割礼，这个是私欲，这样懂吗？其实他把他之前自己对上帝的认识带到别人的身上，要别人跟他一样，你有没有这个倾向？每一个人都有，或多或少都有。我最常见的就是你喜欢吃什么，你就会买什么东西给别人吃，对吧？对不对？然后别人不喜欢，再吃嘛，吃嘛，吃嘛，吃嘛，很好吃，吃嘛，我吃过了，很好吃嘛。哇，我觉得你没有披戴主耶稣基督， 懂了吗？这样的人多哎。请问你，他是不是出于好意？但是不能够彰显耶稣基督的荣美。我总是有一个感觉，耶稣基督对待我们是那么的柔和谦卑，对吧？我自己的经验啊，我也不知道你是不是这样。你知道，当我们心里面啊需要悔改的时候，我们自己有很多问题的时候，来到主面前，你会不会碰到耶稣说：“你看嘛，你看嘛，你就这样这样，赶快改，赶快改，赶快，我就在旁边等你，赶快赶快说说说，哪里错了，哪里错了。”我告诉你，如果耶稣是这样，我们每个人都疯掉了，对吧？圣经说他在那里温柔地等候我们，这就是回应了前面箴言的那句话，有没有？你渴了，他给你喝；你饿了，他给你吃，一直到你什么？你被他的良善感动，你愿意来到这个上帝的面前悔改。谢谢主，这段圣经可能不是在教我们怎么样上道德的课啊，但最后我要提醒你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叫做善。我们做一个结论啊，这是罗马书的结论。我个人觉得，我们看第八章啊，罗马书第八章第二十八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这里有一个益处，有没有？益处的原文就是善。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越来越有什么？良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请问你，良善要去培养，要去操练，最后的那个样子在哪里？最后的样子不是有几条，有多少个原则，最后的样子其实在二十九节，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所以如果你问我什么叫披戴主耶稣基督，耶稣说什么你就学着去说，耶稣做什么你就学着去做，耶稣没做什么你就尽量少做，耶稣在想什么你就赶快去跟着想一想。难还是简单？也难也简单。其实最后就是生命，看一个荣耀的生命跟上去，一直到我们越来越像他。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主把这样的爱，这样的信心，这样的救恩，这样的主，再次让我们披戴，让我们降服在上帝的恩典之下，让我们乐于用基督的爱面对我们所遇到所有的困境。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